中国网约车平台滴滴7月2号受到中国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的调查和整改，理由是非法使用用户资料。新南威尔士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郑维婷在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时谈了他的解读。
用一句话来解读一下，就是我看到的这个事件背后表现的一个大的趋势的话，那么我会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数字平台，尤其是大型的这种数字平台公司的监管趋势，从今往后走都是一个从严从重的一个趋势了。就是这个可以从这个这次整改的这种速度和这种力度都可以表现得出来，是前所未有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说是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反映了这个中国政府对于这个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这个高度重视。另外一个的话，这个就是说其实就中国政府现在对于这社会治理越来越多的给予重视了。我先谈一下第一点吧，就关于数据。这个数据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大家有这么一个共识，觉得这个数据是一个非常难得可贵的一种战略资源，就经常有人会把这个数据比喻成石油啊这样子的。但数据和石油的话，其实作为资源来说它本质还是不同的。石油的话它会枯竭，但数据不是这样子的，就数据可以反复的被使用，而且不断的创造价值，所以说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而且很强大的资源。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不能够使用数据进行创新和发展，涉及到国家的竞争力吧。比如说我们就拿这次滴滴这个例子举例哈，滴滴它是一种就是说是在中国的这个用户的数量非常的庞大，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种国民级的这种出行的平台了。所以它手上掌握的这种数据的话，它掌握的是全国道路信息，而且还有就是说是乘客的这种个人信息。所以说它从量上来说和这种数据的本质来说，它都关系到这种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所以就是说是这么重要的一种资源，那么相应的监管也会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么到现在的话，在现有的这种经贸的框架下，就数据的归属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定论，而单个公司的话它不具有这种监管能力。而且就是说是我们还看到就是说有些公司它因为掌握了这种用户的数据而出现那种滥用数据啊侵犯隐私的情况，而去年这个 Facebook 滥用数据这个事件就被罚款50亿美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监管非常难的情况下，就是归属没有定论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这种情况的介入哈，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个，我觉得这次这个对滴滴的整治哈，也反映了这个中国政府对于社会治理的高度重视。就是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中国政府的政策最近这些年的变化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中国现在发展它不仅仅只是在就是说追求经济发展了。自从国家提出这个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基本上就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两手抓的。从这个资源的配置上来说，平台有它自身的非常好的这种优势，因为它就连接供需双方嘛。而且对平台公司自身来说，就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最大，平台公司这个就是说是做得越大越好。但是就是说现在你可以听到就是说很多人呢就开始质疑这关于这个平台了，就平台公司真的就是越大越好吗？就是这个对于这个质疑的话，和很多来自于这个平台给就是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那么行业垄断是一个了，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就是平台就是说是造成的一些财富分配的这种不均，还有很模糊的那种劳资关系。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哈，之前可能就是觉得就滴滴降低了这个价格，它打车出行的价格，而且就是说提高了效率。但是就是说慢慢的好像就是消费者里面也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啊，一旦滴滴做大了，就形成了开始有这种垄断的趋势了，然后就感觉到这种定价机制的不透明啊，或者是有些时候有那种动态定价，就是根据这个出行的时间它不停的就是说调整这个价格。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是消费者的利益到底谁来保护，因为滴滴它的这个规模大嘛，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消费者或者司机还有其他的一些利益相关者，就明显就是感觉到就是面对这么大一个有话事权的这个平台，就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如何能够平衡这个市场分配的效率和社会公平，每个国家都在探索中。有些觉得可能是不是应该就是通过立法，那么有些觉得是不是应该引入新的税种。那么中国现在这次是比较直接的进行这种监管、调查、整治。
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将滴滴6月30号在美国上市和滴滴在7月2号受到整改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您认为这当中是否存在着联系？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比较有趣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从这个时间上来讲，的确是很值得人就去玩味哈，就是刚刚上市了，然后立刻受到整改。但是的话，我觉得话把这个就是说美国上市和滴滴受到整改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怎么说呢？可以说是理解成为是一种外部的外界的一种揣测吧。虽然说它并不这种揣测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就我个人更加倾向于。把这个赴美上市看成是这次滴滴受到调查的一个导火线，就算没有赴美上市吧，就像滴滴这样的这种大平台公司哈，就是也是会因为它就掌握这样子关系国家安全的数据，或者是说带来的这种社会问题，就刚刚讲的，而受到这个政府的监管。就是今年其实早一些的时候，就滴滴就已经接受到了这个，国家就是有关部门的这种通知，要求它进行自我审查。所以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两个事件的话，它肯定是相关的。但是说，并不意味着就是说，滴滴它没有去美国上市就不会受到整改。我觉得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滴滴的这种监管和这种整改，其实就是说是一个时间问题。我是更倾向的是把这个美国上市理解成是一个 trigger，一个导火线。
在中国，滴滴先是被叫停了新用户的注册，接着滴滴的应用程序又被下架了。您认为长远来看，滴滴在澳大利亚的经营会不会受到影响？
从这个滴滴的国际业务来看的话，它的确是已经算是一个跨国公司了，就是进入了其他的海外市场，包括澳大利亚。但是就是说，它的这个滴滴从它整个的这种收入结构上来看，海外的这种营业收入对它这个公司的就是说总的这个营业收入贡献率其实还是很低的。至少现在看起来哈，至少从理论上来讲，就是说这个跨国企业在母国发生的事件是完全可以影响它在就其他国家的经营的。因为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那种利益相关者，他要去平衡。然后最极端的情况的话，就是可能会就说是企业会退出在这个东道国的经营。但是的话，就是说这刚刚我讲的，就是说任何这种战略性的变化都可能取决于就是至少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说滴滴它在澳洲的经营状况，比如说它的这个市场份额和利润率这样子的。就是说这里边我没有具体的数据，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评论。但主要的观点就是说。要看这个澳洲市场本身对于滴滴有多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也要取决于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在这里边经营的这种平台数据公司有没有监管上的变化。就是澳洲也是，就是说对于这个国家安全的这种数据是肯定是非常看重的。就滴滴就很明显的是在这个属于这个范围内的，因为它掌握的都是一些道路啊、基础建设方面的这种数据。对于这个科技公司，就是更严格的监管，这个肯定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但是具体来说，就是澳洲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政策的话，或者会不会出手一些新的政策，这个还算是拭目以待吧。就是现阶段的话，就是我觉得任何的预测，可能都是会为时过早，或者是太草率了。
去年，阿里巴巴被判违反中国反垄断法，被罚去了182亿元人民币。你怎么看待中国互联网行业受到政府密集监管的现状？有人认为，中国互联网行业从野蛮生长期到了被政府密集监管期，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解读？
这中间的确是有这么一个变化，而且我也同意，就是说这个角度哈，就是说，之前阿里被罚，然后现在就是滴滴被整改的话，他们这些都不是个体的事件，就是这个应该说，看作是这个中国对大平台公司监管的一系列的动作，就是可能之后续还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就是我们可以继续留意的。但就主要的这个目的的话，还是就是说是我刚刚讲了，就是说这个数据安全啊、数据隐私引入竞争啊、减低社会成本。就是过去的话，中国就是出于就是对于发展和创新的这种需要和追求，对于科技公司的监管应该来说是比较松的，就是所以可能给人造成的一种印象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市场上，技术和资本拥有很强的这个话事权。但这次的这个监管就释放出了很明确的信号啊，就是中国，往后走的话，对于这种，数字平台公司的监管趋势，就是我刚刚讲的，就会从严从重。